这个主日清晨，我们还是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一节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我们再把第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哈，罗马书六章三节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也没有让我们偏行己路，乃是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查考的罗马书的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哈，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只要仅仅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因信称义的人。那么我们在上帝眼中不再是要受刑罚的罪人了，我们就成为无罪的人。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得到这救赎的恩典，我们就蒙恩得救。那么这样自然就有人会说了啊，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啊，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任意妄为啊，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犯罪啊，反正我们得救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啊！当我们仍然在罪中的时候，继续犯罪的时候，那不是正好让上帝的爱、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多吗？哎，这个看上去好像还蛮有逻辑性啊。但是，使徒保罗说什么呢？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根本就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也根本没有任何说明的余地，就是不可以。断乎不可，就是一点点，你有这样一点点的想法，一点点的尝试都不可以有啊，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呢？那么使徒保罗呢，就说我们是断乎不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们继续的犯罪啊。反正得救是靠恩典了，那么继续的犯罪，让上帝的恩典不是显得更多吗？上帝的爱显得更大吗？使徒保罗说这个想法啊，更不要说这种行为了，是绝对不可以有的，因为我们都已经死了的人，我们在罪上都已经死了啊，我们是信靠主耶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归入他的死啊，都是死人了，你怎么还可以继续的活在罪中呢？继续在罪中活呢？那么这里提到受洗哈，那么很多人呢就认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受洗归入教会啊，就是一个生命蒙福的开始啊，当我受洗的那一天啊，就开始领受上帝的祝福了啊，我的生命会越来越平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富有啊，我也会越来越成功。很多人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哎，觉得啊，只要我信耶稣，只要我受洗啊，我的生命就开始一个不断收获祝福的过程啊，就是我的生命从此就开始做加法啊，收获收获，加加加加加。但是我们今天从罗马书六章所读到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受洗是什么？是死。首先是死，归入基督的死，或者与基督一同去死，一同死去。所以受洗不是 我受洗之后，我就开始收获，我就开始收获。受洗是我受洗的时候，我先要死去，先要失去我的生命。我受洗不是我从此我就想啊，我的生命啊、都在不断的收获，不断的做加法。不是，我受洗，我要做减法，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把我以前的生命减到零，减到零，啊，死，并且埋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必须怎么样？受洗归入他的死，啊，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啊，所有的啊、我们看到，我们想象一下啊、就是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啊、他们受洗，信靠主耶稣基督，加入教会，那么。啊，他们就起来做受洗见证哈、啊，做受洗见证。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做受洗的有一个小偷，啊，他出来做受洗见证，啊，他是小偷，他刚从监牢里放出来，他说：“哎呀，我真是痛恨我以前有罪的生命呐、啊！啊，我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我非常的懊悔啊，我常常恨自己啊，我甚至巴不得自己就死了算了啊，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生命当中。哎，但是我现在受洗了，我连于基督了。”啊，圣经说受洗就是归入基督的死。哎呀，我真的是，我那个有罪的生命真是该死去。当我们听到一个小偷这样做见证，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阿门，是不是？哎，说的对啊，你以前那个小偷的生命，你以前那个强盗的生命，那确实应该死去啊啊。好了，我们再看到第二个慕道的受洗的朋友上来做见证，他说啊，你看啊，我是在这个科学上已经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啊，我的发明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便利，甚至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祝福。哎，那我受洗归入耶稣，我成为神的儿女，那上帝一定更加祝福我啊，我可以就创造出更多的好的产品的好的科技，给更多人带来祝福啊。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怎么说？哎，我们说阿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无论你是小偷强盗，无论你是伟大的科学家，无论你看自己，哎呀，我这个人坏得要命，我是这坏人，无论你看自己，我是好人呐、啊，我是道德高尚的人，所有的人，你信靠耶稣，你受洗，不是让你的生命改善改良，而是你的生命，你以前的生命要死去，要死去。啊，无论你怎么看自己，无论别人怎么看自己，啊，别人看你说，哎呀，这个人真是该死，那么坏，真是该死。或者别人看你，哎呦，这个人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他能够信耶稣就太好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无论你自己怎么看你，啊，你看自己越看越讨厌自己，啊，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或者你看自己，越看自己越欣赏，哎呀，我这个人这么聪明，我这个人怎么厉害，我这个人道德怎么这么高尚。无论你怎么看自己，当你信靠耶稣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要死去，你要死去。你不要觉得啊，我是一个小偷，我死的心甘情愿，是不是？我以前那个小偷的生命，贪婪的生命，丑陋的生命，我心甘情愿的让以前那个老旧的生命死去吧，不要再回来，死去吧。还是你看我是一个道德高尚，我看我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看我自己是一个很不错很聪明的人，我仍然要死去，仍然要死去。如果我要信靠耶稣，要受洗归入基督，简单的说，无论在别人的眼中，在自己的眼中，无论我们看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看我们自己，我们是道德卑劣的还是道德高尚的，我们是贫穷失败的还是富有成功的，我们是健康美丽的还是丑陋不堪的，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都要彻底的否定自己以前的生命，彻底的否定自己以前的生命，说我愿意和耶稣一同去死。所以这是受洗归入基督，这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什么样的人甘心情愿的说我要去死啊？哎，这人感谢神，是 是我没有听清楚，是有姊妹分享哈，对，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给信徒给慕道的朋友施洗的时候，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第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是好人呐，我信耶稣我要成为更好的人，错了。你信耶稣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是罪人。无论你是科学家，无论你是总统，无论你是富翁，还无论你是小偷强盗，你都要知道我是罪人。然后你说我罪有应得啊，我罪有应得，我那个丑陋罪恶的生命真的是应该死去啊，这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心甘情愿这样去做。所有受洗的人，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无论别人怎么看你，无论你自己怎么看你，承认我是罪，应该受到死的刑罚的人，我才会心甘情愿与主耶稣一同死并且埋葬。这是第一，所有的人信耶稣受洗都要死，也就是说都要否定自己，彻底的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过去的生命，否定到一个什么程度，否定到死的程度，零。第二个，怎么样我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承认我是罪人，无论我在这个世界上，在别人眼中，自己眼中怎么看，我认识了耶稣，我读了神的话，我信靠他，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本身应该是去死的罪人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所有受洗的人，就信耶稣的人，就厌恶罪，就开始厌恶罪，尤其是厌恶自己的罪啊，尤其是厌恶自己的罪。所以他说，我宁愿像耶稣那样归于他的死，我也不愿继续活在罪中了，我也不愿继续背负着我的罪了啊。就像使徒保罗他描述他自己哈，以前在罪中的那个光景，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却总是去行啊。他说，我真是苦，我总是受心中这个私欲情欲的这个捆绑，被这个罪捆绑啊。他并没有说我享受罪中之乐，他没有，他说我在罪中非常的痛苦，我很厌恶这种生活，我甚至很厌恶我自己，但是我却摆脱不了。我想行的善我就是行不出来，我想做的恶我不愿意做，但我却天天去做啊。这就是一个神在他心里做工，他看到自己真实最终可怕可怜，自己都厌恶自己那个丑陋的样子了，他开始恨恶罪，尤其是不是恨恶别人身上的罪啊，尤其是怎样，厌恶自己身上的罪。然后他就说啊，我愿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宁愿去死，我都不愿意继续活在罪中，继续背负着这个罪，继续做罪的奴隶了。这是第三样，所有受洗的人都厌恶罪，尤其是厌恶自己身上的罪。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个死在基督里面，或者是归于基督的死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死人到底是怎样的。当然了圣经用这样的话语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形容，或者画面性的一个形容，不是说我们受洗真正的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不是，而是用这种非常形象化的表达，就是你受洗了以后，你就像一个你以前的你已经死去了，你以前的你已经消失了，已经死去了。那么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一个消失的人，他到底有什么特点呢？他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就好像从来没有死了嘛，死了，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他就好像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他的过去不存在了，他以前的生命不存在了，忘记了，没有了。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哈， 啊，虽然我也不是很懂啊，完全也不很懂，但那个文章呢，哎，让我挺有兴趣。现在就是所谓的 AI 大模型是非常红，是不是？啊，就是那种有人工智能啊，就智能算法呀、啊，就是我相信现在 AI 就像空气一样，啊，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它，每天都会去使用它，啊，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可能拿起你的手机，拿起你的电话，后面已经有很多 AI 在跟你计算，在向你推送你想看到的东西，你想了解的东西了，啊，你可能没有主动的我想去这样做，但是后台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工智能的模型在通过计算，在按照你的喜好，让你看到一些东西啊，所以 AI 今天已经非常的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非常体现，然后我们也看到现在 AI 这项新的事物，相对来说算新的事物，也越来越成为潮流啊。那么我看了一篇文章，就讲了一个很新的一个新兴的一个 AI 模型哈。那么这个模型呢，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新的版本呢，哎，就吸引人们的更大的注意了，就是它以极其低的成本。结果它的这个效率非常的高，或者说准确度啊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它的运行成本是非常低啊。后来人们感到哎呦很有兴趣，他说就来问这个 AI 模型的这个开发者，就问你们有什么秘诀啊，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低廉的成本推出这么一个有高效率准确度的一个 AI 模型呢？后来这个开发者就回答说啊，就说我们开发的这个 AI 模型呢它学会了像人那样忘记。他学会了像人那样去忘记，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因为一般来说，普遍来说，现在做这种 AI 模型呢、啊，你要用很大的资本去投入啊，各种各样的硬件，你为了什么呢？因为人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一个 AI 计算模型，它的记忆力啊，应该是无限延展，是不是？它的知识储备应该是无限延展。他的记忆力应该是无限延展，所以他才足够聪明呢、啊。他知道的多，他才足够聪明呢、啊。所以就是 AI 的他这种记忆力啊，应该是无限延展。一般人们都是这么认为，所以大家拼命的投硬件进去啊。但是又有人说，我们的人的记忆不是无限延展的，是不是？我们人都会忘的啊，我们尤其是。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啊，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我总是忘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这种忘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哎，这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些过去的记忆，一些无效的记忆，一些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的记忆，哎，我们人就可以把它忘掉了，哎，然后我们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需要留下来的啊，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加高效的思考和计算，因为有大量不需要存在的东西，我们人类自己就把它忘记掉了。所以这个 AI 新模型的开发者他说，大家都在说 AI 的记忆应该无限延展，但是他们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人那样，人会忘记啊，人的忘记结果让人的思考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人也没有消耗大量的能量去记住很多很多的那些记忆。那么他就选择了后者了啊，他就没有像很多的 AI 模型那样，就是记忆应该无限延展，所以要拼命的投硬件，投硬件，而且投硬件的这个是无止境的，是不是？无止境。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我们学习人类，人类会忘记，所以他们开发 AI 模型，他们就训练他，而且算法就说，哎，他应该学会像人那样去忘记，哎，结果，哎，发现哎很有效率，而且成本很低，人们就觉得哦，哎，但是。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哈，所以他们就说呢，现在我们不是在跟人家比啊，哪一家 AI 模型记忆的更多，而是说他怎么懂得忘记啊。这个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想到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经文啊，就是讲到我们受洗的人是归入基督的死，一个死了的人就忘记他的过去了，完全忘记他的过去了，他忘记他的过去。他才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他的过去不会决定他的新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啊。就我从前经历的那些，我从前我的脑袋里的记忆力，我结果塑造了今天的我。但是一个死了的人，他完全被他的过去就已经 摆脱了，他摆脱了他的过去，因为他完全忘记了嘛，他的过去在他的生命当中变成了零，所以他才有一个真的新的开始。所以能够忘记很重要啊，一个死人加引号哈，一个死人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过去已经全部忘记了，全部没有了，这是一个死人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啊，我们看到的一起来读，再读一遍哈，罗马书的六章一到三节，罗马书六章一到三节，一节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是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就已经死了。一个死人，你怎么可以再像以前那样活在罪里面呢？你已经死掉了嘛，你怎么可以再像你以前那个样子活在罪里面呢？就是这样的啊。看到这个经文呢，就让我想到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一个被上帝大大兴起使用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啊。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基督徒，他不仅影响教会啊，他甚至影响整个世界。就神界的奥古斯丁啊，所带来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的一些看见哈，真正的可以说不仅是影响，甚至塑造今天的教会，甚至整个世界。奥古斯丁，但是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都知道，在奥古斯丁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呢？他是一个生活非常堕落败坏的年轻人。奥古斯丁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的生活是非常堕落败坏的。那么曾经有一位神学家哈，罗纳德说奥古斯丁他这个人呢，从16岁开始，奥古斯丁几乎没有错失任何一个可以追求最终之乐的机会。这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16岁就离开他的妈妈，离开他的家，17岁就和一个妓女就同居了，18岁他就有私生子了。同时奥古斯丁还跟很多人很多女人这关系非常混乱但是我们都很多人也都知道，奥古斯丁的妈妈是一个信心非常有了不起信心的一个女人啊，她就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那么神就垂听这个莫妮卡，就是奥古斯丁妈妈的祷告那么当然神也在奥古斯丁这个大罪人年轻的大罪人心里做工啊，就有一天他就认罪悔改了就信靠主耶稣，就成为基督徒。当奥古斯丁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有一天他在路上走，就迎面碰到一个女人向他走过来。那这个女人呢，就是一个妓女，也是奥古斯丁他以前的一个情妇向他走过来。这个奥古斯丁就像没看见一样就走过去，那这个女人就感到很奇怪呀，很惊讶，就喊他，就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我呀，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我呀，你忘记了吗？你不记得了吗？但这个奥古斯丁就像没看见没听见一样，他就继续走继续走。但是慢慢走远了呢，他还是最后停下来，他是回头就说，他说你还是你，但我已经不是我了，你所认识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你曾经认识的那个奥古斯丁了。当我看到圣经的经文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都死了呀，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怎么可以还像以前那样活在罪中呢？让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起奥古斯丁他生命中发生的这件事情。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以前活在罪中的那个罪又找到他，或者那个诱惑试探又找到他，但是他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他什么都忘了，他什么好像什么都忘记了，试探没有改变或者那个罪没有改变，或者那个所谓的罪中之乐，所谓的罪里面的那种活动都没有改变， 但是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已经没有作用了。以前这个女人叫他一叫就回应，一叫都回应的，是不是？但现在就没有，失去作用了。后来为什么呢？他都忘记了。那个女人说啊，你忘了吗？那个女人就说，你忘了吗？是我呀，你都忘了吗？他都忘记了。为什么忘了呢？他说他死了，以前的那个奥古斯丁死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受洗连于基督，第一个我们忘记的是什么呢？罪。以前我在罪中的生活，然后我对罪来说，我就成了一个死人。那么诱惑试探再来啊，所谓的罪中之乐我已经体会不到了，我只体会到的是痛苦，而且体会不到，这些对我已经失去了作用。以前所谓的罪中之乐，所谓的罪里面所享受的那种为所欲为的所谓的自由啊，罪里面所得到的那种啊所谓的满足，对于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他都忘记了，他完全忘记了，他完全想不起来了。你怎么叫他，怎么提醒他，是我呀，是我呀，他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啊，他已经归入耶稣基督啊，归入耶稣的死。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所告诉我们。看到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六节起。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死在与基督同死，归于基督的死的人，罪和诱惑试探对他来说失去了作用了，啊，他都忘记了，啊，他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啊，这是一个。那么一个死了的人呢，他的过去他已经全部忘记了，啊，他以前的生命他已经全部忘记了，啊，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哈。这是被上帝所呼召的第一个人啊，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那么他本来的名字叫亚伯兰啊，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么上帝呼召他。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和第四节哈。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75岁的老人离开本地本家，离开父家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他已经离开自己积极生活大半辈子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壤，这个文化，这个传统啊，他失去这些保障，他全部离开，他离开自己啊，这个产业啊，留下产业，他完全开始一个就是漂流的生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此他就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啊，到处就是搭帐篷啊，寄居，挪移帐篷啊，就是这样。那么从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也再也没有想回家乡的念头了，就没有了啊。他不像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还想回埃及，亚伯拉罕没有。当上帝呼召他离开他已经生活了75年的这一片故土，他这里有熟悉的朋友，有亲密的亲人，有家里的产业，庞大的产业，有安全感，有舒适感，他全部都离开。我们要想一下哈，如果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家乡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亲人，我们甚至就是他的亲人和长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个75岁的老人，说有一天突然就走了，不见了，从此音讯全无，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怎样？死了，消失了啊！我们昨天我们弟兄早上会，我们在那说啊，我说我看到那个 看到有一个小故事，讲到这个中国的狗，中国有中华田园犬嘛，就是一种很不是特别金贵啊，就中国农村到处跑的那种狗，叫所谓中华田园犬。我看了一个小故事啊，哎，挺有意思的。就这个中华田园犬呐、啊，当它年老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这个狗妈妈啊、它一定想办法，它要给自己的主人要留下一只小狗。啊，就继续给自己主人开门，然后呢，这个狗妈妈就一个人就走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就一个人去死去啊。所以呢，这就是中华田园犬啊。反正我看一篇文章是这么写哈、啊。然后有一天，当这个家里人发现，哎呦，我们家的这个狗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就心里清楚啊，他一个人跑到一个地方，他死了啊。那么我们又说回亚伯拉罕啊，说回亚伯拉罕，这个比喻不一定贴切啊。那我们说回亚伯拉罕，你一看到一个75的老人突然有一天不见了，音信全无，他在这里有亲人有朋友有家产有家业，突然这个人没了，然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也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就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消失了，死了。他跟他过去一切都告别了，他对他过去的文化、过去的传统、过去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告别了。他离开自己从前的喜好，离开自己从前的这个舒适圈，他也离开他以前从前那种迷信拜偶像的信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以前跟他的父亲一起也是拜偶像的，也是拜假神的。当他离开了之后，他把这一切都离开了，离开自己从前的生活、从前的文化、从前的信仰、从前的价值观、从前的世界观，全部都离开。他在他以前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个人没了，我们所认识的亚伯拉罕没了啊，以前的亚伯拉罕不见了，消失了，再也不回来了啊。我曾经就是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妻啊，我们是他很好的朋友，他们是我们很好的朋友。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夫妻呢，啊，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啊，在自己父母的眼中都是非常好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是来自就是很偏远的农村呐、啊，但他们这个年轻人这一对年轻人考到非常好的大学。啊，所以父母都是以他们为荣的，家乡都以他们为荣，然后都说，哎呀，这两个孩子真是好啊，然后这两个孩子也特别尊重他的父母。啊，真是好孩子啊，孝顺孩子。当他们在大学四年读书读完了之后呢，神呼召他们，他们就奉献自己啊，来为神所用，他们就成为基督徒。然后呢，四年毕业了之后呢，神呼召临到他们，他们就留在大学校园里面继续给大学生来传福音啊，就没有像他们的同学，像他们毕业的同学那样到外面去找世界上找工作，因为他是很好的大学毕业，他可以找到很好很高薪水的工作，但他没有，他就上帝的呼召临到了他，他得到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就要留在大学校园继续向大学生来传福音。他父母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生气啊，非常生气，他就是甚至就要跟他们就要断绝父子关系啊，断绝这个母子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结果这一对年轻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们本来在家乡人眼中，在自己的父母眼中，他们是孝顺的好孩子啊，给父母添光加彩啊，他们是孝顺的好孩子，总是很听话。但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这个孝顺的好孩子怎么样，消失了，不见了，再也没有了啊。他们甚至就成为他父母眼中的不孝子孙了啊。家乡的人呢，乡村的人也是说，哎呀，这两个不孝子啊，啊，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啊？为什么不赚钱呢、啊？为什么不怎么样啊？他们就在别人眼中本来是非常，在人看来非常非常好，但现在人看他非常糟糕，因为他们以前所爱的、以前所看重的，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全部忘记了。全部忘记了，全部离开了，啊！他们现在所爱的，他们现在所看重的，跟以前的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是你跟你的过去说再见，啊，说再见，啊！以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啊， 台湾歌手张雨生，张雨生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啊，那非常遗憾他很年轻就离世啊，他唱过一首歌，哇，真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唱到对以前的那种诱惑试探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Say bye bye, say goodbye, 啊，再见了，再也没有。不仅是对以前的诱惑试探，就对我以前的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我的喜怒哀乐、我的爱恨情仇，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全部都死去了。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在人的眼中看，可能人们会开始不喜欢你了，人们可能喜欢的那个你可能就没了啊，但是这个新造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啊神所喜悦的人和神心意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哈，就是不愿意忘记、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死啊，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圣经的经文。那么这是谁呢？这就是讲到罗德的妻子啊，罗德的妻子。那么当时罗德一家人呢，他们生活在罪恶之都索多玛啊，罪恶之都。我们今天听到罪恶之城索多玛，我们觉得好可怕呀，好可怕。但是事实上，他们是非常富有的城市，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富有啊，他们非常的繁荣啊。索多玛在当时，你看今天的世界往往也是这样，罪恶之都那就是灯红酒绿，繁荣昌盛啊，那往往就是，但是有很多的罪恶在里面啊。当时的索多玛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当时索多玛的罪恶已经满了，上帝的愤怒要降到这一座城市当中，那么神的使者呢就要让罗德一家人要赶紧出来啊。那么这段圣经就是描述这段事情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创世纪的19:15-17和23-26，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乎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不愿意忘记过去的人啊，他不愿意忘记自己以前在这个繁华的城市的生活，他留恋以前的生活啊，他不愿意忘记自己在这里已经度过的他所认为的喜乐时光、快乐时光，他充满了留恋的，他回头看一眼啊，他在这里呢，他可能得到了很多的快乐，所以他如此的留恋，但这些快乐呢是最终之乐啊，他不愿意抛弃，不愿意忘记，他愿意一直活在过去，一直活在过去那种他所认为的快乐时光里面啊，其实是最终之乐里面。结果怎么样呢？越是不愿意忘记，越是不愿意离开，那怎样？神就说，那你就一同毁灭，那你就一同毁灭啊。所以一个死在基督里面，一个连于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过去说再见的人，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过去，不仅是罪，不仅是自己以前的罪，罪中之乐啊，诱惑试探，也包括自己以前啊传统文化喜好啊标准世界观价值观啊，无论在别人眼中的自己，甚至在自己眼中的自己，都不再留恋，都已经死去了。好，那么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样才能真正的忘记呢？就是死去，你就忘了啊。那么使徒保罗说，忘记背后到底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到底要忘记什么呢？ 啊，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的三章这个上面的经文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到底要忘记什么。好，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三章四到五节，四节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这段经文接下来呢，啊，这是使徒保罗说了这段话以后，接下来啊，他就说到，说到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在使徒保罗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之前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啊，就是我以前是怎样，我以前是怎样的，啊，我现在是怎样，我现在是怎样，啊，然后接下来使徒保罗就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使徒保罗所说的忘记到底是忘记什么，啊，忘记什么呢？忘记自己的出生背景。他本来他的出生背景是非常光彩的啊，非常让人骄傲的。他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他甚至是便雅悯支派，然后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血统纯正，社会地位很高贵的啊。无论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罗马人当中，他都是社会地位很高贵啊。然后呢，他忘记自己啊以前所认为的好的行为啊，遵循律法呀，好的行为。简单的说，忘记自己以为曾经以为好的地方啊，忘记了好的出身、好的地位、好的行为、好的名誉，好，全部他都忘记了。对我来说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东西全忘记。那么这就是使徒保罗。那么圣经中呢，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不愿意忘记自己好的地方的人啊，有一个不愿意。那这个是谁呢？就是一个少年官啊，来到耶稣这里的一个少年官。他其实跟使徒保罗啊是非常相像的，两个年轻人。使徒保罗他以前他在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呐、啊，他也是非常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啊。那这个少年官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功的、非常有成就的年轻人。好，那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啊，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少年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啊，他也是一个官啊，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年轻人，他不愿意忘记他自己的好的地方。我的行为很好，是不是？我遵循律法，从小都遵循了。他不愿意否定，不愿意忘记，他记得很清楚的啊。而耶稣真正让他抛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心中看为重要的，耶稣让他抛弃。你看为很重要的东西，耶稣让你抛弃。他看钱财很重要，耶稣让他抛弃。他看自己以前的那种他所认为的好行为很重要，这是我的荣耀啊，这是我的面子啊，啊，这是我的好名声啊，他要抛弃，他要忘记，但是他却不愿意啊。这就是他跟使徒保罗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使徒保罗他也有以前的好名声，对不对？他也有以前的好名 好前途。他在以前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年轻人，但是使徒保罗说他都忘记了，他都抛弃了啊。所以使徒保罗最后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仆人，而这个不愿意忘记的年轻人呢，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啊，所以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呐，亲眼见到耶稣，亲口跟耶稣对话的人呐，但是他却离开了。而使徒保罗呢，只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在异象当中看见了大光，然后听见耶稣的声音，啊，跟这个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是面对面的，是不是亲切的对话呀？使徒保罗只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在一个异象当中，而且那个时候他眼睛还瞎了，啊，他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听见了耶稣的声音，他见到了耶稣的面，跟这个年轻人跟耶稣面对面不一样。但是即便如此，使徒保罗就得到了这个拯救、救赎的恩典，他得到，啊，因为他否定、忘记他过往的生命。而这个年轻人呢，这么好的机会跟耶稣面对面，他却没有得到拯救，因为他不愿意忘记，不愿意丢弃，啊，我是很好的人呐，我行为非常好，我道德非常好，啊，我拥有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不仅仅是钱财呀，我还有名誉地位，还有好名声呐，他都不愿意丢掉，所以他也就没有得到拯救。他就像罗德的妻子，不愿意忘记，留恋，那怎样呢？就跟罪恶之城一同灭亡。那么保罗忘记他自己以前在世界上的成功，那么保罗呢，他也忘记他以前自己的失败和过犯。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怜悯了他，神已经饶恕了他，所以保罗也没有一直活在过去那种负罪感当中，他也没有。很多人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是不是质疑他？他说你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使徒啊？你跟其他的那个十二个门徒不一样啊，你没有三年半之久跟耶稣在一起朝夕相处啊，你都没有，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使徒呢？然后保罗他就大大方方的说，我就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外邦人的使徒，是不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理直气壮，我就是耶稣呼召的，我就是圣灵光照的，我的不在任何一个使徒的权柄之下。他为什么敢这么理直气壮啊？这么大大方方？因为他知道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耶稣怜悯了他，所以他也没有，他一方面知道自己罪人的光景，但是他却没有被自己以前那个罪人的生命所塑造、所捆绑，他依然活出一个光明的神的使者的生命。他没有活在过去啊，你无论说是罪疚感呐，你无论是什么，他没有，他是个良心非常非常清洁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怜悯了他，已经饶恕了他。按照这个马丁路德的一个学生讲的一句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神学家讲的话，他说什么是信靠神呢？信耶稣呢？就是对接受的接受。上帝饶恕赦免我这个认罪悔改的罪人，上帝已经接受我了，那我要接受上帝对我的接受。你不要活得像一个还没有被饶恕赦免的人那个样子，你已经被饶恕赦免了，你已经认罪悔改了，上帝是信实的，只要你认罪，神是信实，他就饶恕赦免你，上帝接受你了。但是很多人呢，活得好像还没有被上帝接受的样子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的一个学生呢，把用非常简单的话讲，信耶稣就是对接受的接受。那么使徒保罗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呢，我以前是什么人呢？我确实是一个罪人啊，腓立比书的3:6，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以前确实是罪人。但是现在呢，提摩太前书1: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1:16哈。然而我蒙了怜悯，是以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确实的知道他已经得到了耶稣的怜悯，他已经从那个罪的重担下面捆绑 下面被耶稣完全的洁净，完全的释放了。所以保罗是一个良心非常非常清洁的人，无论别人怎么质疑他，是不是？无论别人怎么说他，说他语言粗俗啊，癫狂啊，啊，他的使徒的名分，啊，他跟那其他的使徒不一样啊，无论别人怎样，但是他却是坦然无惧，来行使神交托给他的使徒的职分，外邦人使徒的职分。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被上帝饶恕赦免了。那么保罗忘记自己以前的在世界上的义啊，世界上的好他都忘记了，他也不再活在自己以前的罪当中，或者说罪疚感当中，他也不没有啊。他会谈到自己以前的罪，但是他谈到自己以前的罪但是他却没有活在那个罪疚感的重担下面，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大家能够明白哈，就是保罗确实是说，常常说他以前是多么坏多么坏，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带着罪的重担去讲的，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甚至带着一种释放的喜乐去讲。他说什么？如今我却蒙了怜悯了，如今我成为这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我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他说到自己以前的罪啊，他并不是活在这个罪疚感里面，相反他是从这里面看到自己的释放和自由啊。那么当然使徒保罗也说他忘记自己过去的世人看好的地方啊，他也没有活在自己以前那个罪的罪疚感当中，或者罪的重担下面。那么他当然也说他忘记以前的世界，以前在世界上的追求，以前在世界上的目标，他都丢弃了，他都忘记了。好，腓立比书3:7-8，我给大家读一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当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所以保罗是一个彻彻底底跟自己的过去说再见的人，过去好的地方，过去不好的地方，过去所在的这个世界，他全部再见消失啊，死去了。对于过去的他来说他已经完全死去，对于世界来说他已经完全死去了。那么我们今天谈到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或者说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应该是一个归于基督的死的人。我们今天来谈到一个死人的表现呢，很多时候就是他忘记啊，他没有活在过去，他跟他的过去以前的生命完全的啊再见。那么说到这种忘记和遗忘呢啊，还有一个词呢被称为神圣的遗忘，神圣的忘记。那什么是神圣的遗忘，神圣的忘记呢？这就是上帝对罪人罪的遗忘和忘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啊，上帝就看我们就是无罪的人，那我们以前的罪呢上帝都不纪念了啊，通俗的话说上帝都忘记了，不纪念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8:10-12。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10节起。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啊，这就称之为神圣的遗忘，或者神圣的忘记。这是指谁？指上帝。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上帝都忘记了，我们也要忘记啊，我们也要忘记。无论我们是多么丑陋过去的不堪啊，无论我们的过去多么不堪回首啊，但是我们的过去不能塑造我们的现在，更不能塑造我们的明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已经是死人啊，上帝都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圣经这样说，我们看到还是一起来读哈，希伯来书12:1-3，1节起。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今天看到了这许多的见证人，亚伯拉罕是不是离开他的过去啊？我们也看到了使徒保罗啊，忘记他的过去，离开他的过去。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见证人啊，那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妻啊，跟他们的过去再见了啊。我们也看到圣经中一个反面的例子啊，罗德的妻子留恋在索多玛的最终之乐，结果他就同罪就一同灭亡啊。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最最美好、最最宝贵、最最神圣的忘记，就是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上帝就真正的不再纪念，真正的遗忘了。所以无论我们多么不堪败坏的过去，无法改变塑造我们的现在，我们在基督里的现在，在基督里的未来。所以我们才能怎样呢？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你说是罪疚感也好，你说是罪的重担也好，你说是罪的诱惑试探也好，不管怎么样，对我们都失去作用，我们都可以把它脱下来，都可以摆脱啊，因为神已经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必须忘记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忘记以前的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人没有办法活在两个生命里面啊，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活在一个老的生命、老旧的生命，一方面又有新的生命啊，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死去呢？啊，我们就每天告诉自己，我们大家可以这样每天告诉自己，或者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已经死在基督里的人。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啊，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你都死过一次了，是不是啊？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你都死过一次了啊！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了，我是死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而如果你碰到让你害怕、让你胆怯的事情，你告诉自己，我是已经死在基督里的人，没有什么好怕的啊。如果你碰到诱惑试探啊，你碰到你以前沉迷在其中，你摆脱不了，哎，他又找到你，你也对自己说啊，我已经是死在基督里的人了啊。那么，当我们常常这样操练，告诉自己我是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就会经历最自由的释放啊，就像使徒保罗所经历的最自由的释放啊，最真正在基督里、在真理里的自由。好，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读。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3:13-14，13节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就可以连于基督的死。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已经归入基督的死，从此罪对我们再没有权势，从此我们再不是活在罪的捆绑当中，从此我们以前老旧的生命、以前在罪中的生命，从此与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将这圣经的话语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常常纪念、常常想起，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就已经是连于基督的死。 主啊，我们为这个在基督里的死，我们要来向神感恩。主啊，在基督里的死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生。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